眼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0年10月27号到11月2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联合国专员发言指出，中共系统迫害法轮功。据路透社报道，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派专员比勒菲尔特教授于星期四10月21号在其向联大15分钟的汇报发言中，特别指出了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进行系统的迫害，以及中共对于该信仰团体的不容忍态度。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获奖揭晓。新唐人第三届全世界华人小提琴大赛于10月31号在纽约考夫曼中心沃肯音乐厅落下帷幕，结束了3天紧张的比赛。领奖台上，选手们露出了灿烂的笑容。来自茱莉亚音乐学院的林可林摘走金奖。英国金斯顿世杰奖真相获民众签名支持。2010年9月25号，位于英国大伦敦地区金斯顿市的瑟必顿镇，在这一天可是热闹非凡。一年一度的瑟必顿节正隆重上演着，游行队伍沿途表演节目，给观众带来欢笑和快乐。当地法轮功学员也参加了瑟必顿节，设立了法轮功讯息介绍展位，学员们为人们展示法轮功祥和舒缓的5套功法，许多人被功法吸引，询问当地义务交工班的讯息，希望前往学功法。
人生感悟，落叶之味，作者一竹。那一天从林间小路走过，满地的落叶红黄绿相杂，斑驳中透着古色古香，踏上去沙沙的响。那一刻忽然有一种久违的感觉，这才是秋天的样子。在这个城市中，只有这小小一隅有着浓浓的秋味。每日走过的街道被早早打扫得干干净净，除了渐冷的空气，就没有什么秋天的意境了。即使是某处市中园林，也会因为它的休闲娱乐或是门面的原因，不容落叶久留，而这里的被遗忘恰恰成全了它秋的意蕴。记得小时候，每逢落叶渐多时，尤其是被风旋作厚厚的一堆，如果太阳也很好，我常常会寻这样一处，享受般躺在上面，闻着落叶的味道，有绿叶的苦涩，有黄叶的甘香，加上秋阳的暖味，那时从不觉秋有萧瑟与凋残之味，反而觉得充满了沉静与祥和，甚至有一种特有的暖意。落叶沉静，如同一段长旅之后的归宿，或是一番热闹之后的落幕，生命走向了最佳的结局，回归了孕育它的土地，所以不再浮躁，充满了祥和。而后或化为炊烟，或化为泥土，就又有了炊烟的味道与泥土的气息。无论是哪种味道，都令人感到一种暖意。炊烟中升起一种家的温馨，泥土中融着一种无我的宽厚，变化春泥润心生。千古以来，人常悲秋，而我以为那片秋叶在落下的时候却是欣喜的，因为倾听春雨的唤醒，它曾认真地延伸着每个叶脉，曾谦逊地垂着每叶绿荫。因为聆听秋风的唤归，它又敢于舍尽一切所有，欣然归往，只留下一片思想的芬芳。 这份思想并不只属于诗人或是哲人，它属于每一个生命。在季节的轮回中，落叶回归了大地，在人生的轮回中，生命应该何去何从，是不是同样有一条回归之路？而这条回归之路是不是也一样充满了沉静与祥和，充满了温暖与宽厚，充满了真诚与善良？
沉船文化，绚丽的琵琶，琴棋书画，作者萧玉。古时琴棋书画是文人墨客陶冶情操的技能，蕴含于其中的文化历久而弥新。经过岁月的洗礼，琴棋书画中展现的精髓成为华夏文明史上一朵绚丽的奇葩。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古琴的历史悠久，它的旋律美妙自然，宁静而深邃。有一首叫《华胥引》的名曲，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皇帝夜得佳梦，梦中来到一个叫华胥国的地方，其地国无师长，民无士御，其国民美恶不蒙于心，山谷不至其步，希乐以生，悠闲自在的生活令皇帝非常羡慕，恰恰表现了他治国的理念为世道安详。琴文化也融会贯通了修炼的概念，道家喜欢琴是因为古琴声的宁静与洒脱，从中修心养性；佛家喜欢琴是因为能从其中能领略到智慧与空灵。古琴的含蓄与内敛流露出的是超然与平和的文化古韵，虚实相生中体会弦外之音。唐代诗人刘长卿曾发出过这样的感慨：月色乃轩白，琴声亦夜阑，冷冷七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随自爱，今人夺不弹，为君投此曲，所贵知音难。相比古琴，其则多了些许神秘色彩，体现的中华民族最智慧的领悟。围棋在我国古代称为弈，张华在《博物志》中亦说：舜以子商君于，故作围棋以教之。陆史后记中说：尧娶妻傅仪氏，生下儿子丹朱，丹朱行为不好，尧置汾水之滨，见二仙对坐翠块，化沙为道，以黑白行列如阵图，帝前问教丹朱之术，以仙曰：丹朱善争而愚，当投其所好，以贤其情，只刷到十字，此为一平，一名为棋，举方而静，其圆而动，以法天地，自立其序，事无解者。丹朱由尧处学了围棋，果真有了长进，所以说棋对纯洁人的性情起到了极大的作用，玄妙无穷。书法是中国特有的一种传统艺术，最初是以图画记事的形式出现，经过几千年的发展，演变成了当今的汉字。书法重点在于法字，有法无法，就是书匠和书法家的区别。书法的统筹是指用毛笔书写篆、隶、正、行、草个体汉字的艺术，技法上讲究执笔、用笔、点画、结构、章法等。古代史官修史，对材料处理、史事评论、人物褒贬各有原则、体例，谓之书法。中国古代有许多著名书法家，其中以王羲之、欧阳询、颜真卿、柳公权、苏轼最为出色。 王羲之是东晋伟大的书法家，被后人尊为书圣，代表作品有《楷书》《乐毅论》《黄庭经》《草书》《十七帖》《行书》《姨母帖》《快雪时晴帖》《丧乱帖》《行楷》《兰亭序》等，《金元体式》《心魔手追》《广采众长》也于一炉，创造出天职自然、封神盖世的行书。苏轼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词人、诗人、美食家，唐宋八大家之一，豪放派词人代表。苏轼的主要书法代表作有《山中松劳赋》《洞庭春色赋》《答谢名师论文帖》《江上帖》《李白先师帖》《令子帖》《怀素自序》等。书与画是浑然天成的一体，中国画在内容和艺术创作上反映了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和审美情趣，体现了古人对自然、社会及与之相关联的哲学、宗教、道德、文艺等方面的认识。国画强调外施造化，中得心源，融化物我，创制意境，要求意存笔仙，画境意在，达到以形写神，形神兼备，气韵生动。中国画讲究画分三科，人物、花鸟、山水，诠释的艺术的最高境界。人物画表现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山水画表现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花鸟画表现了自然的灵动。其中的真谛是希望人们领略到这三个体现了宇宙、自然与人之间相得益彰的联系。琴棋书画作为华夏民族文化的点睛之笔，其中的奥秘博大而精深，上至帝王将相，下有市井布衣，都曾经陶冶其中，目睹了一代又一代的文明与历史的兴衰，勾勒出的传奇佳话至今不绝于耳。
大法真相，杂谈随想，方丈陋室小蓝屋，作者云外。方丈是寺院中对住持和尚的一种尊称，用一丈见方的房子作为对住持和尚的称呼，表明的是和尚修行的节点。这一词语最初来源于释迦牟尼佛时代在家修行的居士维摩诘的房舍。维摩诘是古印度的一个富翁，家财万贯，但是他却空乏其室，唯余一床，也就是说他在家修行的地方仅容一床而已。后来大唐使者到印度时，经过他的住宅曾丈量了一下，长宽不过一丈，当然对于修行的人来讲是不执着于世间一切的，有个住处就足矣了。和尚出家就意味着舍弃世间的一切，方丈作为寺院的管理者也只是有这一间方丈而已。可以说方丈作为一个宗教名词是有它特有的内涵的。方丈的简陋映衬的是和尚简朴的美德。其实不光和尚，品德高洁的人往往也都是些物欲淡薄而胸怀宽广的人，有时他们的住处也极其的简陋，但是他们的品德却极其的高贵。唐代文学家刘禹锡的《陋室铭》记述的正是他的陋室是怎样映衬出他的德心的。陋室铭不过百字，可是却影响了中国人近千年。看来房子不在大小，而在于居住者的品德和精神。当然 历史都是人创造的，并不是这些人为了留下一个好的名声而去有意地建造一个简陋的房舍。房舍再简陋，如果没有美好的内涵，也是流传不下来的。如今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正流传着一个小蓝屋的故事。小蓝屋太小了，小到不足一平米，不要说放床了，仅仅够一个人打坐而已。小蓝屋建造在加拿大温哥华固兰湖街中共总领馆前面，是2001年建造的。当时中国东北马三家劳教所发生了18位法轮功女学员被扒光衣服推进男监遭犯人强奸事件，远在加拿大温哥华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共总领馆前发起了24小时的抗议活动。为遮蔽风雨，他们搭起了临时营帐，由于棚子是蓝色，所以大家都叫它小蓝屋。在中共领馆附近的法轮功学员毕竟不是很多，要维持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抗议真的是有相当大的困难。可是国内发生的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残酷迫害，使他们不再去考虑自己的难处。他们知道在海外对中共暴行的抗议和揭露，就是在有力地制止着中共的残暴和对国内法轮功修炼者的支持。所以不论雨雪冰雹，不论白天黑夜，他们总是要保持着至少一个人的坚持，一天两天，一月两月，一年两年，他们就这样坚持着。所有经过中共领馆的人，加拿大人、美国人、欧洲人，当然也包括许多到中领馆办事的中国人，他们见证着的是法轮功特有的坚忍精神。遇到节假日，来抗议的法轮功学员就会增多，他们默默地练功，静静地坐在那里，他们不说一句话，却能把最真实的消息传达给这个世界。他们身边是法轮功学员在国内遭到迫害的图片和法轮功在世界弘扬的信息展板。开始有的人可能不以为然，可是这么长时间的坚守，这份坚毅却在一次次地叩问着人们的良知。遇到雨雪等恶劣天气，有的人可能想他们不会再在那里坚持了吧，可是偶尔经过那里，人们就会发现法轮功学员已经穿起了雨衣，即使在恶劣的天气，在寒冷的黑夜，那个小蓝屋里也总有一个打坐的法轮功学员。小蓝屋成了温哥华一道最独特的风景，具有特殊使命的小蓝屋成了中共的眼中钉，中共总想不惜一切代价拆毁它，可是那是在人家加拿大的地盘上，这不像在中国搞强制拆迁，于是就有了中共的收买，就有了温哥华市长莫名其妙的干预。小蓝屋在坚持了五年后，2006年前温哥华市长苏立文突然对媒体宣布，以法轮功的展板和小蓝屋没有得到市府的书面许可，违反了城市复利为由，要求限期拆除。随后苏立文又向法庭申请拆除令，写着和平抗议的小蓝屋被拆除了。加拿大人感到费解，中共却在背后举起了酒杯。法轮功学员们没有退缩，他们一方面继续着和平的抗议，一方面据理力争。小蓝屋强拆案一路打到了卑诗省上诉法院。2010年10月19日，卑诗省上诉法院裁定，温哥华前市长苏立文政府 用程序复利限制言论自由，违反了宪法，并推翻了此前要求法轮功拆除小蓝屋的错误裁决。三位法官一致认为，此前的判决要求法轮功学员拆除抗议展板和小蓝屋是错误的。法轮功学员用展板和小蓝屋表达抗议，是受加拿大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由上诉法院的裁决中可知，被强拆了的小蓝屋很快就要在它原有的地方建造起来了。在加拿大人眼中，消失了四年多的小蓝屋又要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了。加拿大人对小蓝屋的渴望和支持，是对自由最诚挚的表达。经过中共插手的这一番折腾，小蓝屋又被注入了新的内涵，它注定要成为一道历史的风景线，永远挺立在中国总领馆的前面。小蓝屋是要建立起来的，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也到了被世界人民共同制止的时候了。
神离我们有多远？作者李小听。许多年前我去过基督教堂，自以为虔诚地拜读过圣经，也把耶稣的教诲背下来常常念诵。我也曾翻阅过金刚经，见过开天目的佛教居士，他看见他刚刚死去的儿子被别的小鬼抢走了刚烧给他的钱纸。我对这神秘的一切充满了好奇，带着畏惧。我常常思索，耶稣和释迦牟尼真的存在过吗？但当我直问指引我走进基督教堂的朋友，耶稣的神迹该如何理解的时候，他和我一样在无神论的禁锢下不敢放开想象。他想了一会儿说，我们相信的是他的教义而不是神迹。我想既然如此，那耶稣的那些事迹难道是后人杜撰出来的？这个疑问始终没有答案，直到我由于疾病的纠缠，事业的败落，使我对存在的意义万念俱灰的时候，我得到了一本宝贵的书《转法轮》，使我的生命旅程有了一个崭新的开始。那时我还看了许多法轮功学员制作的真相光盘，他们身上发生的神迹和圣经中描述的是如此的相像。我们知道在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在遭受着空前的迫害，而追究者仍然坚持着自己的信仰，用生命的代价在维护着真善人这普世的道德价值。咱们必然也是一群遵循真善忍的原则做人的人，首先要求做到的就是真。在事实面前，难道他们会撒谎吗？他们都不约而同的在凭空捏造神迹吗？这些神迹发生在中国无数个角落，发生在世界上每一个相信并自愿同化真善忍的人身上。让我们看一看，有多少癌症患者、濒临死亡的人是怎样在大法的感召下恢复了健康的身心，也有许多吸毒成瘾、屡戒不改的人也能在一股神奇的力量下驱走毒瘾，走回积极的正途。还有很多人在发生事故和意外的时候被神奇的保护下来，这样的事例举不胜举，仅举我身边的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我认识一位阿姨，五十来岁，意气风发的样子，走起路来风风火火。初次见她的时候，简直不能想象她在两年前和丈夫一起出过一起特大车祸。她的腿骨断裂，被打了钢钉，裹上了石膏，脑袋里积了很多淤血，嘴里也冒淤血，上下颚骨错位，五官扭曲，眼睛也肿得快瞎了。他的单位只为他付了一次手术的钱，就不肯再付了。面对昂贵的医疗费，他想只有等死了。这时他同单位的一位法轮功学员来看望他，给他带来了一本《转法轮》，他就在无聊的时候靠着勉强能看到的一点光，吃力的一天看一页书。当他有想要修炼的念头的时候， 他发现他的身体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先是周身的疼痛减轻了，然后是眼睛看得越来越清楚，渐渐消肿，五官在慢慢地恢复原样。后来他躺在床上跟着学练功法，他的上下颚骨自动调整回到原位，他的腿也逐渐相愈，能下地走路了。最神奇的是，几个月后他再次检查身体的时候，发现从他腿骨里打上的钢钉不翼而飞了。这难道不是现实社会中的神迹吗？当阿姨和我说起这些事情的时候，她补充了一句，她的事情只有身边见证过的人知道，她很少和别人说，因为很多人不敢相信。我知道还有一位阿姨在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时，以绝食反迫害，经历100多天，除了看起来瘦了很多，人的精神仍然饱满，按照常规的理念认识，简直不可思议。一个正常人7天不进食物就差不多没命了，而他居然节食100多天，这难道不是有神相助吗？这岂是人的表面意志力所能承受的？事实上，法轮功的神奇是对我们很多在无神论的灌输教育中形成了一套旧观念的人的认知是一种挑战。法轮功的遭遇对中国人的良知也是一种挑战。大法弟子不畏迫害中的坚定表现对我们的震撼，对我们能不能站出来用善的本性来衡量这一切也是一种挑战。如果2000多年前耶稣释迦牟尼真的来过，也行过那些神迹，教给人向善回归的道，在2000多年后的今天，当人们把这一切都当成了神话和传说，只是根据自己的所需断章取义的理解神佛的教诲，这岂不是对神佛最大的亵渎？如果2000多年前耶稣释迦牟尼真的来过，那在人类道德败坏的今天，会不会也有圣者来到我们身边，来到你我之间，传给我们向善回归的道，唤醒我们的正念，脱离人类封闭自己后带来的灾难？无神论在西方只是针对人类起源的各种研究中的一种假说，科学家们至今也不能自圆其说，而它作为一种假说却被一个政党以控制麻痹人的灵魂为目的捧上了天，奉其为真理。而当神迹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却无从判断。如果神以我们的认知以外的形式存在着，如果神的存在对人没有任何威胁，相反，这是在维护人类的良性生存和延续。如果人活着的真正意义在神的启迪和加持下，是找回我们的真正的本性，回到初始。如果神来了，我们又如何能懂得神的语言？请你了解一下法轮功这群世上最善良的人吧，请你走近他们，看看他们在为人类做什么，请你听听他们急切的呼唤，神来了，陀罗花开了，你还在等什么？
大法真相劝善良言，为什么要讲真相劝人三退？作者天元。能够看到这封信，你就是一个善良的有缘人，愿你能够静心地读下去，仔细思考，看是不是真正有道理。植物有茂盛和枯竭，如花开花落、春种秋收、草盛黄衰等，海水有潮起潮落，朝代有鼎盛衰败，而且在每个朝代更替的时候，都是在官场腐败、人类道德大滑坡之时。古今中外预言家都预言到今天，人类道德严重失控的时候，就是人类大淘汰之时。李洪志师父讲，末法不只是指佛教末法，而是人类社会没有维持道德的新法约束了。
转法轮，泱泱华夏五千年文明，乃是万国信仰的礼仪之邦，傲立于世间的天朝大国。今天的中国却是另一幅景象，黄赌毒蔓延，官员贪污腐败，警匪一家，沆瀣一气，人民尔虞我诈，唯利是图，这究竟是为什么？不难看出，这与道德的颓废有关。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便是对神佛的信仰。唐太宗为得佛法，遣玄奘和尚不远万里去往天竺求取真经，而今天人们缺乏信仰，什么都想干，什么都敢干，没有了信仰的约束，也就没有了道德的约束，法律法规也就成了空架子。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替代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古性，对神明的信仰被扣上愚昧无知的大帽子，人们自然就狂傲自负，霸气十足。东风吹，战鼓擂，当今社会谁怕谁，替下了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壁立千仞，无欲则刚的教诲，人们自然就尔虞我诈，胡作非为。道德水平的低下也造成了一系列职业素质的低下，金钱物欲对人心的刺激加快了道德的败坏。法轮大法是修炼真善忍的宇宙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去病健身，教人做好人，能使道德回升的高德大法，深受全世界人民的欢迎，现在已经红传114个国家。很多预言都讲到现在就是末法时期，如韩国的预言格安一路，西方的圣经启示录和诺扎丹马斯的注释记，中国的马前客、推背图、梅花诗、烧饼歌、精灵塔碑文等，都提到当人类道德严重下滑失衡之时，人类将面临大劫难，将有大灾大难发生。2002年6月，在贵州平塘县发现2.7亿年前的巨石裂面，内藏6个大字：中国共产党亡。这预示着天机，因为中共建政以来，政治运动不断，三反五反，反右四清，文革六四镇压，迫害法轮功等等，造成8000万人非正常死亡，真是罄竹难书。而今天的中国社会，一党独裁专政，台上一套，台下一套，心里一套，嘴上一套，造假的程度也是惊人的。毒米、毒面、毒奶粉、毒肉，假烟、假酒、假豆油，我们目前已经生活在谎言造假的世界里了。再有婚外情、包二奶、一夜情等不堪的东西也充斥了社会，道德沦丧，工人失业，农民失地，官商勾结，贪官遍地，百姓有冤无处诉，再加上中共活摘人体器官，编制自焚伪案，蒙骗群众等等，真可谓罪恶滔天，十恶不赦啊！善恶有报是天理，人不治天治，神即将清算中共的日子到了。诸葛亮的马前课第十课中讲，整患救难视为圣人，扬富而至，惠及生民，就是说圣人出现。在烧饼歌、梅花诗、推背图以及西方预言中都讲到会有救世主圣人的来临。佛教的经典则讲到弥勒佛会在幽昙婆罗花开时救度众生， 那么我们身逢这个时代的人是多么幸运多么幸福的人啊，都应该珍惜自己的人生啊。释迦牟尼讲，三千年才能在世间盛开优昙婆罗花的时候，将有弥勒佛转轮圣王出世救度众生，这些事情都已经在世间得到应验。三千年的优昙婆罗花早已在神州大地上盛开，在无土无水的情况下，它就能在玻璃、铁、木头、佛像以及植物茎叶和果实上绽放，晶莹剔透，洁白无瑕，亭亭玉立。它在告诉人们，神来了，大觉者救度世人来了。正如释迦牟尼所说，传三字真经真善忍来了。韩国的寓言《格安一路》明确告诉人们，救人的大觉者出生在三神山下，姓是十八子兔属性。很明显，李姓属兔的人不就是李洪志师父吗？记得明朝军师刘伯温说，天也翻，地也翻，逍遥自在乐无边。难道今年的地震、水灾、大旱、六月飞雪、泥石流、南北多日暴雨、现在的海南暴雨大灾不足以证明这些吗？刘伯温还说，世上有人行大善，遭了此劫不上算，是谁在行大善？不就是这些修炼的大法弟子吗？他又说，七人一路走，引诱进了口，八王二十口，三点加一勾，这不就是真善忍三个字吗？说的已经很明白了，李洪志师父真的是救人来了，救度世人来了呀。为什么要劝你三退，退党、退团、退队呢？其实中共在表面上迫害的是法轮功修炼者，而真正严重遭受迫害的却是不明真相的世人啊。圣经启示录中讲，凡在右手或额头上被红色恶龙打上兽的印记的人，都要喝上帝愤怒的酒，并在地狱中永远被烧烤。中共在另外空间就是红色恶龙的显象。在共产党宣言中，他自己明白地告诉人，他是西来幽灵。幽灵是什么？就是魔。当你举右手向他发毒誓时，就被打上了印记。请想一想，当天要灭他之时，你的命还有吗？可是在中共里还有一大批人应该留下来的，如果没有人去唤醒他们，去讲真相劝三退，那么他们就只能陪同中共做殉葬品了。所以大法修炼者才不惜千辛万苦讲真相劝人三退啊。古代就曾有济公和尚为了救人，被人们嘲笑和辱骂，并说成是疯子，可他为了救人被逼无奈，才抢亲救下了一个村庄的人。2004年南海大海啸时，一个土著人为了救人，曾三次被观看海潮的人们驱赶，最后人们因为贪恋迷人景色不听劝告，20多万人葬身大海。现在多少人对大法弟子的态度都是冷嘲热讽、侮辱谩骂、横眉冷对呀，而他们发资料讲真相都是为了救人，是为了救你啊。可有的人却对真相资料不屑一顾，十分厌烦地扔进垃圾里。难道你不想一想，这都是为了救你们？大法弟子省吃俭用积累下的钱，精心苦心做成的资料，并冒着被抓、被抄、被绑架的危险用它在救人呢、啊、好好想一想吧，他们是一群多么好的人呐、啊！得到这些真相就是你们的福分，如果不知道珍惜，也就错过了得救的机缘呐、啊。良机难得呀， 奉劝朋友，可千万别把良言当作耳旁风，机缘稍纵即逝啊。六四时，中共血染天安门，却说从未杀过一个人。中共总喊工人农民是主人，今天工人下岗成废人，农民仍是最底层的人。殊不知他用你时你是宝，不用你时你就是草。真是劈孔八木毁寺庙，填河毁林杀尘暴，毒肉毒奶命难保，淫毒腐败假恶报，人神共愤招天谴，末法末劫善恶报。因此在末法时期的大清检之时，好人可别受到连累。真的当大淘汰来临时，上天真要灭他之时，你再不三退，后悔已晚矣。这只是几句完全为你好的良言劝善，希望能静下心来细细斟酌吧。
古风悠悠，天意，作者陈碧谦。上天如果要灭绝某人，就派美女俏男去触其骄横，做违礼之事，从而损其元气。上天如果想教育引导某人，就派蛮横不讲理的人去锻炼其心智。美女俏男奉上天的差遣来调唆我，但我这个被调唆的人不能正确对待，不能经受住其考验，这是我的鲁莽没悟性。那个不讲理的人来带上天教导我，而我这个被教导的人不遵从，这是我的愚蠢。对待上天所派之人施以蛮横，是自己更加蛮横。人可以对我蛮横无理，难道我可以对上天也蛮横无理吗？所以人要有悟性，要经得起考验，要用一身正气，谦虚谨慎，自律自强的过好上天所设的各种关卡与各种考验。礼受公正，齐家不焚，作者华汉。观察使李寿自律很严，为人公正。他家住在报恩寺西边，有一天报恩寺起火，火势很快就要蔓延到李家，李家的人慌忙外逃。这时李寿十分镇定，他斥责家人说，这房子是我用清白的俸禄所建，我们心中无愧，为何外逃？李寿随即焚香拜祝上天说，如果我李寿有贪赃枉法、索贿受贿等不法行为，请上天赶快把这房子烧了，以揭露惩罚我的罪行，我实无过，神奇佑我。后来四周的房子都被烧毁，唯独李宅完好无损。李寿在他家门前的屏墙上很早以前就写有两句话，布施不如还债，作福不如行非，这是李家的格言，也是至理名言。
虚己近人，回言虚慎，作者颜自立。唐朝时，宰相令狐桃曾经为一段典故去访问求教当时的大文豪温庭筠。温庭筠看后解答说，这件事情出自《南华经》，但《南华经》并不是偏僻古怪之书，你为什么就不知道？希望大人办理公事的空余时间，适当看一些古书，了解一些历史知识。令狐桃听了十分愤怒，上奏皇帝，说温庭筠虽有才华，但却品性不端。于是皇帝下诏，永远不许温庭筠科举仕进，温庭筠因此坎坷终身。令狐桃能向温庭筠请教，也还算虚心的一种表现，但他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温庭筠，使其一生坎坷，实在过分。然而就其原因，温庭筠自身也有责任，他给别人解答学士方面的疑问，既因热忱也需厚道，
不可进一步指责求教者。南华经并不是偏僻古怪之书，你为什么就不知道？难道你知道的东西别人就一定必须知道？令狐桃向你来求教也是对你的尊敬，你为什么就不能对他也尊敬一点？温庭筠揭露令狐桃的短处，一言不慎便招来对方的记恨和那么严重的后果。看来回答别人请教的问题时，讲话也需要慎重啊。
芸芸之中有定数，历史上一人一言数则，作者史鉴。历史上许多艺人能够看透未来的迷雾，留下准确的预言，人们当时不信，可事情发生后人们却不得不信。人要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对预言不可不知。杜从外甥的预言。唐代杜从与李德裕同在中书省做官，一天李德裕对杜从说，听高人说您家有艺人，怎么不带他来给我看看？杜从说，我家哪有什么艺人？李德裕说，您再好好想想。杜从想了一会儿说，我家近日只来了个外甥，他自称从远方来求官。李德裕说，那就是了。杜从回家后就叫外甥到李德裕那儿走一趟，好让李德裕死心。李德裕开门见山问自己官运如何，杜从外甥说，太尉位极人臣，这还用问吗？凡人细微小事尚有定分，何况功勋爵禄呢？明日午时有白兽从南屋钻进来，又有穿紫衣扎羊角辫的小孩子，年纪七岁，拿着竹竿长五尺九节，把白兽赶跑，白兽依旧从南屋钻出去。小孩子不是相公家里人，相公若不信，明日午时请在一边偷偷观察。第二天中午，李德裕隐身偷窥，果然有只白猫从南屋钻进来，又有个小孩子穿紫衣扎个羊角辫把猫赶走，猫又从南屋钻出去。李德裕就叫小孩子过来问几岁了，小孩子说七岁了，量一量小孩子拿着的竹竿，果然长五尺九节。小孩子是邻居袁崇的儿子，杜从外甥说的一点都没错，原来真的是事无大小皆前定啊。凡人细微小事都被上天安排得井井有条，那关系到性命安危朝代兴衰的大事，怎么会没有天意存在呢？古人一再讲要顺天意而行，这看来并不是什么迷信。据《太平广记》，宝治孔子的预言。三国时代，吴国因为建国不久，对臣子不信任，因此谁担任边境守将，谁就得把妻子儿女留在都城做人质。那些被软禁的少年儿童叫做宝治童子。天天十几个小伙伴聚在一起游玩，倒也乐在其中。永乐三年二月，孙修为帝时，一个不一般的孩子突然来跟宝治童子们一起玩。他身长四尺左右，大约六七岁，穿青衣。孩子们谁都不认识他，孩子们纷纷问他，你是谁家的儿子？怎么今天忽然来当宝治童子了？那个孩子答道，我看你们一起玩得这么开心，就来跟你们一起玩了。孩子们仔细打量他，发现他眼睛里有光芒，炯炯外射。孩子们害怕起来，追问，你到底是谁家的儿子？那个孩子就说，你们怕我吗？我不是人，我是天上的荧惑星，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三公归于司马。孩子们大惊，有的跑去告诉大人，大人赶紧跑过来看，那个孩子就说，我不跟你们玩了，耸身跳上天空，随即化为光芒冲去。众人仰视，光芒后面拖着长长的尾迹，像拖着一匹白鬣一样升天而去。跑来看的大人也目睹了这一奇观，光芒越飘越高，慢慢才看不见了。当时吴国严刑峻法，人们谁也不敢公开谈论这一奇闻。四年后蜀国灭亡，六年后魏国灭亡，二十一年后吴国灭亡， 三国归于晋朝司马氏，应验了宝治童子的预言。历史上哪一朝都粉饰太平，高喊万岁，但哪一朝都没有万岁成功过，无不是旧朝去新朝来，中共运动来运动去，折腾老百姓60多年，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没有个歇停时候，结果天要让中共歇停了。贵州平塘惊现一块奇石，上面天然形成中国共产党亡6个大字，中共协党不敢承认这是天降预言，在宣传中将亡字隐去。众多专家游客眼见为实，心知肚明，啧啧称奇之际，却也闭口不提最后那个亡字。据搜神记，唐代尼姑的预言，武则天时代宰相魏玄同相中了裴家的东床快婿，在女儿年幼还未成婚时，魏玄同就被酷吏罗织陷害入狱，家人也被流放岭南。等家人预设北还的时候，女儿年纪已经大了，该出嫁了。家人商议，连衣食都没有着落，怎么顾得上女儿出嫁？当今酷吏猖狂，人心势利，世上还有正人君子吗？裴家怎么会遵守婚约？不如将女儿留在岭南做尼姑，女儿也不用操心了，家里还少张嘴。家人正盘算哪个尼姑愿收女儿为徒，这时一个尼姑从门外进来说，这位姑娘福德丰厚，一定有如意郎君，她的子孙将遍天下，她应该回岭北去。家人看到佛门高人指点迷津，从此不敢再商议削发为尼的事。等魏家到了荆门，裴家已经带着彩礼恭候多时了。贵女嫁入裴家后，子孙繁盛，裴家成为名门望族。魏家相信了尼姑的预言，果然没有铸成大错。人从被熏陶灌输的偏狭观念出发，很难将未来看透，把人生道路选对。预言可以帮助人在关键时刻做出正确抉择，使人不至于抱恨终生。中共协党出于自己私利，不愿百姓知道天灭中共，还拼命拉人入党，百姓如果没有知情权，听信了中共谎言，认不清形势，不能顺应天意及时退出中共协党各级组织，那到老天清算中共的时候，被骗的老百姓不是悔之莫及吗？据《金堂书》，明代道士的预言，万历末年有道士在京城闹市唱歌，唱到为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当时人莫名其妙。后来明熹宗继位，熹宗是乳母客氏和太监魏忠贤陪着玩大的，对两个利用熹宗感情的奸人非常信任，结果魏忠贤和客氏趁机窃权乱政，生出个阉党出来，把大明江山祸乱得乌烟瘴气。魏忠贤所到之处，满朝士大夫黑压压跪成一片，齐声山呼9000岁，魏安对他们连正眼瞧都不瞧。全国各地到处兴建魏忠贤生祠，歌功颂德，廉耻丧尽。据说有一座魏忠贤像，头雕得稍大了一点，戴不上冕旒，工匠情急之下把头削了一下，一个阉党就抱头大哭，工匠在魏忠贤像面前痛哭流涕，足足跪了3天3夜才悔过合格，保住身家性命。这些荒诞事说起来人们也许很难相信，但经历过中共协党历次运动，领略过中共协党劳教所、牛棚、批斗会、学习班滋味，被迫在管教、帮教、教导员、积极分子的严密监视下用实际言行表态、积极靠拢党的中国人，对此并不陌生。人们这才恍然大悟，为鬼当头坐指的是阉党魔头姓于头一个字是魏，至于茄花遍地生，有人说是指客氏，当时客又念作凯，而茄当时与凯音似，又有人说客氏从字脚看写起来像家花，和茄花的字脚形似，当时阉党满朝遍地生祠，的确是为鬼当头坐，茄花遍地生。 道士寥寥几字预言，又预示名字，又预示时局，可谓巧妙之极。中外许多修道人留下的极其著名的预言，如邵雍《梅花诗》、李淳风《推背图》、诺查丹马斯预言、《圣经启示录》，都预言了中共邪党祸乱中华，迫害法轮功，迷惑世人，最终遭报灭亡之事。人们以前不明奥妙，现在一对比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已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才恍然大悟，原来是这么回事，原来中共邪党所做的一切都没有逃出神佛的眼睛，都没有逃出神佛的手掌心。历史上不管祸乱中华的阉党也好，迫害正信的罗马帝国也好，恶人虽然猖獗一时，却都逃不过遭报灭亡的命运，中共邪党更不会例外。据明史，天灭中共在即，预言昭昭，希望中国人都能辨清善恶，认清邪党，及早退出中共邪党各级组织，为了您光明的未来，请您顺天意而行。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证券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